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撒血筑约，出埃及记第24章1到18节。出埃及记可以分为上下两卷，其1到18章是上卷，讲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从埃及奴役下得自由的故事。下卷19到40章讲述以色列民到了西乃山后约一年之内所发生的事情，重点是人对神的敬拜和神与人的同在。19章到24章是围绕着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主题展开的，分成约的预备、总纲、细则和签订四部分。第19章讲立约前的准备，第20章讲十诫，就是约的总纲。第21到23章是约书的条款细则。今天要读的第24章是第四部分，即约的签订，神与属神的子民立约，两方因为约而进入到一种亲密相交的关系当中去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值得我们好好思想。先来读经文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、纳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。早晨起来，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摩西、亚伦、纳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。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，上了神的山。摩西对长老说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等我们再回来，有亚伦、户尔与你们同在，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。摩西上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盖，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，云彩遮盖山6天，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，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40昼夜。 经文我们读完了，从三个方面来思想。思想的角度是中保。第一个方面，两造相隔，跨越罪的鸿沟，需中保代求。立约的一方是神，另一方是以色列全会众。前两节经文，神呼召摩西上西乃山来见他，并且要他带上亚伦和亚伦的两个儿子纳达、亚比户，以及以色列的70个长老。经文啊，把以色列人分成了三组。第一是摩西，唯独他可以上到山顶，到神面前来亲近神。第二是70长老，可以上到半山腰，远远的下拜。第三是众百姓，要待在山根，不可上山。看起来似乎人分三等啊。按照灵命的成熟度，与神的关系不同，而离神的距离也不同。据说在有的韩国教会里啊，讲台分成三级，若讲员是所谓平信徒啊，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很准确，也不是很合宜啊。若是平信徒，是弟兄姐妹，则站在平地，相当于山脚啊，还未安立的传道站在第二阶，相当于山腰啊，只有正式按幕后的牧师才能站在讲台上。不过这样的解经和神学啊，似乎不甚妥当，教会当中也不应该分等级嘛。多数圣经学者认为，这里的70是个象征性的数字，他们是以色列全会众的代表，可以是所有以色列的长老的代表，或是民数记11章那里边提到的70个担负管理之责的长老，他们与众人在约中与神的关系是一样的，他们是众人的代表，前来见证摩西从神领受圣约的伟大时刻。众人都一样，唯独摩西不同，只有摩西可以亲近神，其他人都不可以，尊贵如长老也是不能例外。只分两种，一种可以亲近神，另一种不可以亲近神。其实就一种，大家都一样不行，只有摩西例外。为什么唯独摩西？这要回到第19、20章的境遇中去看。回想几天前，众人知道神要降临在西乃山时，心中何等喜悦啊！他们一面高声保证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，一面殷勤地洗衣服，以为衣服干净就是自洁了。到了神降临的清晨，百姓沐浴更衣，欢天喜地地来到山下，哪料刹那间风动云涌，寰宇变色，脚下大地震动，耳畔号角长鸣，密云中雷轰电闪，山头上烟火翻腾，创造天地海的大君王耶和华神驾临西乃山，何等的气势，何等的威严。这时百姓才明白摩西事先警告他们的话，不可闯过来到神面前观看，恐怕你们死亡。耶和华神不是虚张声势吓唬人呢、密云烈火代表神的审判，神既是慈爱的，又是公义的，他以慈爱把以色列从埃及法老的奴役下解救出来，一路上用以琳水泉和玛拿天粮喂养他们。很可惜，人有个通病，神越是施恩怜悯，人就越是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，是自己该得的。养过小孩的或许都知道，父母越是对孩子百依百顺，要什么给什么，说不得碰不得，那孩子往往就越发骄横无理，对父母越没有亲情和尊敬。 以色列人不就是如此吗？神为他们分开红海，消灭追兵，又提供充足的日用饮食，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发怨言，并且试探神。在利非丁有个地名，既叫玛撒，试探的意思，又叫米利巴，争闹的意思，记录了他们在信心上的软弱和跌倒。后来神也如此批评他们，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。在立约的时刻，神要他们省察内心，看到自己的罪，认识自己的污秽。他们从神得到的全是恩典，并非自己配得。按照本相，他们也一样是罪人，而罪人来到公义的神面前，结局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灭亡。在希腊神话中有个人叫戴达罗斯，是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，绘画、雕刻、建筑样样精通。后来因为嫉妒而谋杀了自己的外甥，逃到了克里特岛上去躲避死刑。他在岛上收集大大小小各样羽毛，用自己的巧手做了两对翅膀，一对为自己，另一对为自己的儿子伊卡洛斯。他叮嘱伊卡洛斯，不要飞得太高哦，当心羽毛被太阳烧着。两个人乘风鼓翼，借着人的能力所造的翅膀远走高飞啊。儿子伊卡洛斯越飞越高兴，也越飞越高。他看着羽毛并没有被阳光烧着嘛，于是奋力地飞向太阳。在希腊神话中，太阳是神的象征，他心中的骄傲膨胀起来，想要飞到太阳那里与神同等。忽然间翅膀上的羽毛大片地散落下来，因为羽毛的末端是用蜡封在一起的，阳光的炽热使蜡融化了，伊卡罗斯从高天坠落海中淹死了。 The fall of Icarus， 这个伊卡罗斯的堕落就成为了许多艺术作品的题材啊，大家可以在荧幕上看一下这幅荷兰画家1636年的作品，然后也再看看现代派的作品啊，都是讲这个悲剧的。这个悲剧有一种象征意义，绑上了翅膀的人啊，代表人的能力的顶峰。人很骄傲，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进入神的高度，其结局如同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。以色列百姓在神的威严前心里发颤，他们明白自己不能到神的面前，他们不仅不敢看神，甚至不敢听神的声音。于是他们把摩西推出来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也许百姓是出于自私，让摩西去替他们冒险，但神确实用此情形啊，来教育他们，罪人自己不能救自己，这样的一个道理。众人中唯独摩西可以亲近神，神把摩西从万人中分别出来，给了他一个特别的身份，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英文称 mediator。 中保在立约的双方做中间人，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人，又把人的祈求献到神的宝座前。中文和合本圣经旧约中一共三次出现了中保这个词，第一次在约伯记16章19节， 约伯说，在天上有我的见证，在地上有我的中保。这里的中保啊，是旧约圣经中的孤字，只出现这么一次。英文呢，就译作 advocate 或者是 testify， 是代表一方讲话作证的意思。另外两次呢，在以赛亚书中42章6节和49章8节原文呢都是约，叫 berit， 说明啊，立约与中保是不可分开的。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，造成了神与人的隔膜和人对神的悖逆，只有通过中保，罪人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新约圣经在论及旧约的律法时说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，是加拉太书3章19节。这中保就是摩西，神借着摩西向人们揭示了一条回归之路，这是第一部分。接下来看第二，洒血为凭，连结约的双方由中保执行。摩西作为立约的中保，从耶和华神那里领受了律法和典章，他下了山，把神托付给他的一切话细细地向百姓述说。百姓见摩西平安回来，又带回了神的典章，从此他们有了新生活的规范，个个欢喜快乐。经文中用其声说来描述，原文啊是一个声音，就是 with one voice 啊，这样的一种表达。在旧约里呢，就这么一次，19章8节百姓说的是同样的话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守。这里的原文呢是在一起说，就是 say together。 在一起说呀，容易可能是七嘴八舌的，但是同一个声音就难了。这个相近的意思呢，在19章8节、24章3节和24章7节三次重复，原文中的措辞细腻讲究，各不相通。先是一同说，然后呢一个声音说，第三次时呢在行动中加上了听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行，我们都要听啊，这是我直接按原文的这样的一种翻译啊。听表示顺服，也暗示他们对神的声音不像几天前那么害怕了，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有了进步，神看重的是他们愿意顺服、愿意遵行的心。过去因为罪而阻隔，现在心里已经预备好了，可以进行立约的仪式了。立约的仪式有三步，第一，筑坛立柱；第二，献上双祭；第三，洒血为凭。筑坛和献祭的事在第20章时神就告诉摩西要这么做了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。西乃山之约完全是神主导的，一切都按照神的要求而行，坛代表神的临在，祭物烧在坛上，神由那里悦纳人的奉献。坛是立约中掌主权的一方，柱子代表人，是从属的一方，立石为柱代表12个支派，即以色列的全会众。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啊， 在中国大陆庆十一的时候，天安门广场就立了56根柱子，代表56个民族啊，这可能就是从圣经上学来的。那时耶和华还没有正式选立位人做祭司，经文中说的少年人应该是指以色列各家中的长子，因为他们是被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所赎回的，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